弟兄姊妹们平安，朋友们早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聚会。我们在读圣经之前，我们先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欢喜地来到您自己的面前，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主啊，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许你要将你自己的同在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自己的同在，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机会，可以奉你的名聚集，一起来分享，来诵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进入到您自己的真理当中。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问一下大家，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常常的在心里面会受到一些控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的难处、软弱、失败，然后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声音在那里控告你，你已经信主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你怎么还有脸去见你的主？你不要去聚会了，你干脆到外面去流荡算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常常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控告，对不对？不论你信主多久，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控告。我们知道我们信神，这个世界上也有鬼，也有撒旦啊，就是那个控昼夜控告的呢，他们常常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控告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非常的糟糕啊，非常的灰心，没有脸来到主面前。我们今天又来读一段的圣经啊，是整本的罗马书第八章，但是我们不会整章来读，我们会几节几节来读。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跟第二节，我们一起开章来念。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节圣经呢，这两节圣经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不是说等你所有的事情都弄好了，在不久的将来，那么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定罪了。他告诉我们是什么？第一个字，第一个词，如今。什么是如今呢？就是现在，不是你的过去，也不是你的将来，不是你完全够好了才不再定罪，是说你现在你来到主面前，在基督耶稣你就不再定罪了。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今能够不被定罪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不被定罪，就是我们有没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能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很多次的机会听到说在基督里，包括我们现在在讲在基督里长进，对不对？或者说住在主里面。那有没有哪一些的圣经，或者说圣经里面的一些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在基督里？在旧约，我们读刚刚信主读创世纪哈，很多的弟兄姊妹们都会读到挪亚方舟的故事，有没有？应该会知道哈，挪亚方舟的故事，讲到挪亚一家啊在那里建造方舟。当然了，我相信不只是挪亚在建造哈，一定也有人帮忙建造那么大的方舟。但是呢，最终你会发现呢，能拯救的呢只有挪亚一家人，对不对？为什么只有挪亚一家人能拯救的？因为挪亚一家人他在方舟里面，方舟一表的基督，挪亚一家在方舟里面。我相信啊，当时也有一些人帮忙建造的，帮忙建造的人他们也没有得救呢？没有得救。为什么没有得救？因为他们没有在里面。很可惜，是不是？他们 你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没有在方舟里面，他们没有得拯救。在旧约里面呢，当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神要他们在迦南地呢设立一些的逃城。为什么设立一些逃城呢？就是使那些不是故意杀人的误杀的人，他们可以有机会躲在这个逃城里面，逃避那个追杀他的人，就报仇的人。什么时候可以离开逃城呢？只等到大祭司死了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回到他们的原来的地方。逃城也是预表的即在基督里面。可是在旧约里面，大祭司死了他们可以离开，但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主呢是那个永远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罪死了，但他又活过来了，他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代祷。所以无论是从旧约讲到这个挪亚方舟还是逃城，那在新约里面呢，怎么样形容一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呢？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务要将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面，里面就必住在子里面。就是你起初听见什么，你起初听见的是什么呢？罗马书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对不对？那你起初听见的道存在你里面，你起初还听见什么呢？主要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话，就必住在主里面。所以主的话，如果说你常常的存在你里面的话呢，你就在住在主里面。不但讲到主的话在你里面，凡遵守主道的，老约翰也告诉我们，凡遵守主道的就被住在主里面。那住在主里面就怎样呢？这里告诉我们，就不再定罪了。为什么住在主里面就不再定罪了呢？第二节他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他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我越读罗马书呢，我又觉得保罗他真的是逻辑思维，他所描写的一些事情逻辑的自洽地方非常的完美。所以当我自己在读第二节的时候呢，我很受触动。为什么？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律。他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弟兄姊妹们，他这里用到一个字叫做律。什么叫做律呢？我们小时候读书呢都知道说苹果落地，对不对？牛顿被砸到了，然后他发现了万有引力。什么叫万有引力？这就是律。我在这里把手松开，这个会掉下来，对不对？我如果回到中国，我拿着眼镜盒手松开也会掉下来。为什么会掉下来？因为这是律。他告诉我们，一个堕落败坏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在他里面有一个什么律呢？罪和死的律。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律底下呢，你再怎么挣扎都没有用，你凭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如果你不信呢，你回去看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在那里讲了很多。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吃死的身体？这就是律。但是保罗在第二节讲到说什么？他说赐给我们另外一个律，这个律是什么呢？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因为有这样生命圣灵的律在里面呢，你才有可能脱离那个罪的律。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律，就是圣灵的律。这个律呢，是新的生命里面所具备的，不犯罪，不容易失败，不永远犯罪的一个律在我们。因为因着这样的律在我们里面呢，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脱离罪的律。所以第一节第二节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其实是脱离了这个罪的律。为什么脱离这个罪的律呢？这个就好像什么呢？本来呢我们是个会犯罪堕落的人， 好像被抓到这个法庭上面，证据确凿，又准备宣判了，你已经也做好的这样被审判的准备了。结果呢，审判官告诉我们说你无罪释放了。为什么无罪释放了？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因为基督耶稣为我们偿还了这个罪债。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消息，他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有的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他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呢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哇，感谢主，我们这个很美啊，我们有这样律在我们里面。但是你们会发现说好像不太对啊，既然我有了这样律在里面，有这样生命圣灵律在我里面，可是我还是会犯罪啊，对不对？我还是会软弱，我还是会跌倒，我还是会失败，有没有？有啊。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信主以后读到罗马书第一这个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就一路刚强到底，我现在有生命力在我里面呢？有没有？没有啊。我没见到哪个点头啊。我们都差不多，是不是？我们都会生命都会起起落落，有的时候呢好像脱离了这个罪的律，有的时候呢好像又被他给抓回去了，又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呢，你就发现怎么样，你不能够得胜。所以呢保罗接下来呢他又带领我们看见什么呢？是的，你能够生活在这个当中呢，是因为什么呢？你的方向有问题。他告诉我们接下来他指明哪个方向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八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两个体贴，有没有？两个体贴。那体贴是什么意思呢？体贴不是说你偶尔的想一想这个事情，偶尔的去关注一下它。体贴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乃是你把你所有的注意力，你把你的关注点放在一件事情上面。这个就又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比较容易来理解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会不会听收音机，有没有听收音机啊？你在听收音机的时候怎么又怎么样，你想听哪个频道，你又把频率调到那里，是不是？我常常在汽车里听那个 103.2 哈，这个希望频道哈，就是他有的时候会讲到哈，你把你的频率调到那里，你就收到那个信息。他这里讲到说体贴呢，就好像这样子，你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关注点定义在这上面，体贴肉体。而这个肉体呢并不是讲的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乃是讲到说我们里面那个悖逆神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老我。你就想想看看呢，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呢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全神贯注的定睛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绝大部分的注意力的定睛在这上面呢，那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体贴肉体。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是在什么，是在你教会里面服侍的过程当中，你都会有可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自己身上，有没有？我在教会当中，我的这个意见我一定要坚持的，我的这个做法呢一定是最正确的，你们都要听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你们这个太糟糕了。 还有呢，有的时候呢，你在教会里面做一些的事情，做完了，得不到别人的赞扬，也就算了。如果他再过来呢，再给你提点意见，啊，你会怎么样？啊，很生气哈，嘴巴上面当然可能不会生气哈，脸上可能还装得不错啊，是吧？心里面已经是荒江倒海了。我问一下自己，啊，如果你常常有这种感觉的话呢，你大概可以知道哈，其实你常常在做着第五节里面所说的体贴肉体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什么？体贴肉体的就会怎么样呢？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而这个死啊，并不是指的你的灭亡来说，这是呢，就是讲到说你的生命呢，就会因此的停滞不前，不能够长大，不能够长成应该有的这个身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信主多年，我们常常的在这里挣扎，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这个方向放在一个对的事情上面。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方向放在定睛注视在我们的脑我们的肉体身上。可是保罗第六节告诉我们，除了体贴肉体，还有一件事情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他说是体贴圣灵。我有的时候很难过的是，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会告诉你，他说好像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圣灵在我里面的指引，好像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体贴圣灵的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感觉。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也很小心。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怎么可能会信主十年二十年没有经历过一个体贴圣灵的事情？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体贴圣灵的就会有生命，有平安。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说在你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没有做过体贴圣灵的事情，你怎么能够体会，你怎么能够领会说，哦，我们信主的有平安有喜乐？你肯定没有的。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现在你们不要教训别人，因为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来教导你们，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告诉我们什么呢？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他都应该有经历恩膏的这个教训，体贴这个圣灵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好了，你知道的五节六节，体贴肉体跟体贴圣灵，那有的时候你就会说，这个道理我好像听说过，我也看过，但是怎么做呢？我想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问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的道理都知道是吧，但是怎样的做呢？怎么样的来体贴圣灵呢？刚才讲的恩膏的教训哈，我有机会有的时候听到一些姊妹的见证我觉得很美哈，很小的见证，很小的在生活当中见证。有的姊妹分享到说，她说有的时候孩子呢他生气了，又发火了，发火的时候呢他怎么做呢？他都说，主耶稣啊，帮助我。就这么一句话，很小的，可是呢就很奇妙，圣灵就能够在他里面工作。他可能本来很生气，准备要拿棍子打的，因为这么一喊，圣灵的工作就让他能够好像就那么的平静下来了。再次讲的话呢，再次训孩子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的血气了。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体贴圣灵。圣灵在你里面一个微小的声音就能够让你转向他。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可能我讲过这个见证，我信主的时候很感恩，很喜乐，也常常经历圣灵在里面的带领。我记得我以前下班以后呢，就常常会很喜欢在汽车里面吃水果，然后吃完水果以后呢，在用车子停在旁边嘛，吃完水果以后就把这个水果就往外面丢，丢出去吧，这很自然而然啊，丢仓库上去，因为什么丢到哪里？那地方花圃嘛，大树底下，对不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安慰，你看丢下去，你看这个东西成为肥料，滋养树木，是不是？可是呢，丢完以后呢，心里面就有一个责备，这个责备，哎，你是基督徒啊，你怎么随便乱丢垃圾呢？我说不是垃圾啊，这是肥料啊。所以呢，怎么又走？刚开始啊，是肥料，走。但是弟兄姊妹们很稀奇的，刚开出去一会儿呢，心里面就不平安。不平安之外，就只有责备，哎，这个很麻烦的。你在开车呢，本来是想我现在开车回家的，我都祷告过了呀，主耶稣你赐我一路平安，有没有？大家会有一路平安，刚开出去不平安怎么办？乖乖的回去，把那东西捡起来，哎，带走。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很稀奇有这种感觉，以前没信主这种事情干没干过了？干过，有没有感觉？没感觉，但是信主以后呢，哎，就有感觉了，就觉得我应该去把它捡起来。后来当然随着信主年龄的增长呢，就会发现这个好像这么小的事情，当然后来知道这是叫什么，这个叫做圣灵内住，在我里面有个管家，我都这么小的事情，主你管得太宽了吧，对不对？随着信主年龄的增长了，你就会发现说，哦，主为什么有在这么小的事情上来管你呢？甚至圣灵都要引领你呢？你都祷告完了，一路平安，现在就是不平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要借着我们在地上一些细小的生活，来让我们学习顺从圣灵里面的带领。那我们可以在很小的事情上面来体贴。你说你这么小的事情都不能体贴的话呢，大而可畏的事情你怎么体贴？你不可能会体贴的。不但让我们在细小的事情上面可以来学习体贴呢，他也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又这样严格的对待他自己的孩子呢？是因为我们将来啊要到哪里去？刚才说什么？诗歌所唱什么呀？要到天家那里去啊！天家那里面是有秩序的，对不对？当然也是有规矩的，对吧？很美好的，你进去不能随便乱丢垃圾的，是吧？你随便乱丢垃圾的话，这里的地方呢不适合你生活，你会很苦的。你要先在地上受操练，然后呢，我们将来到哪里去干嘛呢？面见我们的神，与我们的荣耀的主在一起，不仅住在一起啊，我们还有一顿做完了，做完了呢，怎么可以随便乱来呢？对不对？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我们，为的是要帮助我们，所以要我们学习怎么样体贴圣灵的带领。可是呢，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不体贴圣灵的带领，这很小的事情我们不学习操练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有生命的，它是让我们有感觉的，但是如果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话呢，不听里面微小的声音，不听保惠师在我们里面的提醒呢，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可能从此呢就不再听见他了。这就是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就让我们落在一个任凭你的一个状态当中。如果我们一旦落在一个这样任凭的当中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能够体会到那个不能够被定罪，我们不能够体会到那个不再受控告，我们不能够体会到那个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而有的这个平安和喜乐，所以就会让我们好像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仍然过着一个跟世人没有分别的生活，仍然过在最终。而且很可怕的是什么呢？人家没有信耶稣，他没有圣灵内住了，他还能享受最终尊乐，你连最终尊乐呢都享受不到的、哦、非常的可怜。我刚才说了，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会说、哦、我没有这个圣经的感觉，我们没，所以我没有这个力量。但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有没有信主。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呢，你当然就没有这个圣灵的内住，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内住的话呢，你就不可能是属基督的，你就不可能会住在主里面，你也当然不可能经历圣灵在你里面的带领，你当然不可能会做出体贴圣灵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属基督的，有没有圣灵的内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面告诉我们，不再定罪，你能够体贴圣灵的内住，圣灵的这个引领。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什么？首先呢，你是属基督的，你是在圣灵里面的。所以保罗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第三方面，就是第九节跟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了。弟兄姊妹们，你看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他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呢，那就跟基督没有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基督的内住、圣灵内住是什么呢？不是一个属灵的伟能，一个被主重用的仆人的特权，他乃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标配。什么叫做标配呢？大家都开汽车是不是？很多绝大多数，你说你没开车，你也见过汽车是吧？也坐过汽车是吧？假设这个汽车没有轮子的话，它还能叫汽车不？不能叫汽车是不是？汽车也有轮子，轮子是什么呢？轮子是汽车的标配，对吧？每一辆汽车都必须有轮子。他告诉我，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必须有一个标配。这个标配是什么？就是圣灵有没有住在你里面，有没有住在你里面。如果神的灵住在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就是属圣灵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情，我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内住，我是不是属圣灵的。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从小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我小时候就跟我妈妈去聚会，我甚至都能够背几节的圣经。你跟我讲这些没有用，你要搞清楚你到底有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如果你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哪怕你聚会几十年，刚才诗歌唱到说有一天啊到主那里去欢喜快乐，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圣灵住在里面，你没有这个标配的话，你哪怕聚会几十年，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你不是到天上去的，你是到地下去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标配，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有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就属基督的， 所以如果说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有朋友，或者说你还不能够不清楚你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内住，你到底呢是不是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情，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你不搞清楚这个事情的话，你在这里聚会呢跟你没有什么益处的。但是如果你明白了，你体会到了主住在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你就是属基督的，属基督，因为圣灵内住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因为有这个圣灵的内住呢，我们才有那个力量。讲到说刚才说那个前面的方向，你是体贴圣灵呢，你是体贴肉体呢？为什么呢？十一节告诉我们，请大家请注意，十一节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他说：“男儿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圣灵呢，不是只是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提醒你，这个圣灵的内住呢是大有能力的灵，它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大到能够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能够从死里复活的灵，它就说明什么？这个灵的它的能力大到一个程度是超越死亡、战胜死亡的灵。弟兄姊妹们，这样的灵，保罗告诉我们，这样的灵也住在你和我的里面。如果有这样的灵住在你和我的里面呢，我们就有可能活出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活出一个体贴圣灵而不体贴肉体的一个生活。弟兄姊妹们，你听到这里，你看到这里啊，你觉得美不美？很美哈，是不是？你看一二节告诉我们，我们本来要被定罪了，但是呢现在不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是不是？第二，保罗告诉我们，你能够得到这个生命释放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选对的方向。什么方向呢？你体贴圣灵，你不体贴肉体，是不是？然后呢他在到的这九节十一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你有一个确据，因为基督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就属基督的，然后有这样一个大能大力，是这个大能大力是主耶稣战胜死亡的那个能力，这个能力也同样住在你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太美了，我们拥有了这些。读到这里呢，保罗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拥有的，主借着他的救恩，他所带给我们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觉得很美呢。但是我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保罗呢，他不仅是到这里就结束了，他接下来又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程度。他不只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什么，保罗现在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现在是什么？他不只告诉你有什么，是什么？我们一起呢，接下来看八章第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所受的是，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弟兄姊妹们，美不美啊？保罗到了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他现在又把我们带到一个程度，带到一个高度，什么？你们现在是什么？你们现在是儿子。保罗在这里做了两个对比。两个什么对比呢？第一，一个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是怎样的呢？他说害怕。你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的奴仆奴隶，他在主人手下做事情，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他要看着主人的脸色，他要站起在这里，我今天做得好不好？如果我今天做得不好的话呢，我可能会怎么样？没饭吃，有没有？我今天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我可能会被砍手砍脚的。我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呢， 我的主人可能会把我卖掉，可能会把我卖给一个更糟糕的一个奴隶主，所以是害怕。但是呢，保罗给我们另外一个对比，他说你们所受的是什么呢？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哎，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读到这里，包括马可福音，我刚开始信主读，刚开始读就第一卷书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读到有一天读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你们去看，主耶稣在那里呼叫父神的什么呼叫的？阿爸父，有没有？他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为什么对这个很有感触的呢？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叫我的爸爸就是叫阿爸父，就是叫阿爸的。这是一个孩子最父亲最亲切的一个昵称。其实不只是我们中国人会这样子，当时的这些雅兰语里面，阿爸父呢，也是一个儿子对父亲一个最亲切的一个称呼。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怎么样呼叫阿爸父？呼叫阿爸父这个儿子的心，跟奴仆的心是有巨大的区别。儿子心是怎样？奴仆心是害怕，对不对？儿子心就不同了，是我们今天有软弱，我们做的不好，我们来到阿爸面前，我们怎么说？我们会有一个担心说，因为我今天做的不好，等下我的爸爸就会把我赶出去，就会说我不要你的。会，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来到父的面前，阿爸父啊，我今天做的不好，求你帮助我，会不会？求你怜悯我，求你赦免我。你不会有一个恐惧到说，我今天做的不好，他会拿鞭子抽我，他会把我卖掉。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所以怎么样？不再害怕。不但是儿子的心呢，他再给我们一个确据，什么？十六节告诉我们一个确据，圣灵和我们的心，圣灵在我们里面，良心也在我们里面，同时证明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不论我们今天关于怎样，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都可以很放心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够看见说，保罗把我们带到说，我们所受的是一个这样儿子的心，你真的会心里面涌出那个喜乐。你再唱刚才那个诗歌，你不要说将来面见神的时候，到了天家的时候，你的心欢喜快乐。你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会欢喜快乐。我们原来是堕落无望的族类，该死该沉沦该灭亡的。但是保罗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再是受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我们可以呼唤天上的这位神，这位圣洁公义的父，为我们的阿爸父。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主就是在赐给我们了。如果说你能够看见说，你今天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你不会随便流淌的，你一定会像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那样子，你如果在外面做难子的话，你来到父面前，你可能已经想好了一些说辞，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孩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那老父亲远远的看见那个儿子，就跑过去抱着他，与他亲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保罗，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度，就是我们不但有什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呼唤他为我们的阿爸父。有人形容，他说如果形容圣经是一枚钻戒的话呢，如果圣经是一枚钻戒的话呢，他说呢，罗马书 一定是钻戒上的钻石。他说罗马书如果是钻戒上的钻石的话呢，罗马书第八章一定是那个钻石所发的光辉。马丁路德甚至说过，他说如果仇敌用来毁灭圣经的话，他说只有留下两卷书就够了，一卷书是约翰福音，一卷书就是罗马书，因为这两卷书足以叫我们蒙恩得救，叫我们称圣称义。罗马书第八章是钻石所发的光辉。保罗不仅把我们带到一个儿子的地位，他更是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接下来他跟我们看见说，神的爱是怎样的大，是我们在他的爱里面，不仅有儿子的名分，我们有怎样的稳妥，我们有怎样的可以放心的在他的爱里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第三十一节跟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既是这样，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的，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哦，弟兄姊妹们，你看这几节的圣经，你感觉好像保罗在那里反问，有没有？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认真地体会这几节圣经，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不是在那里反问，那个不是问号，那个是什么呢？那是一个惊叹号。保罗在这里宣告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神将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他说岂不把万物也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独生爱子为一个人舍弃了，你会再立即送给他另外一件东西吗？不会。保罗在这里把我们带到一个高度是什么？神把他的儿子都愿意为我们舍了，他不会留下任何的好处不给我们。第二个宣告，他说谁能控告我们呢？谁能控告我们呢？因为怎么样呢？神为我们，他的儿子为我们所死的。当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这就是一节里面说的，在基督里不再定罪。为什么不再定罪？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呢，神说怎么样？这个宣判已经定好了，控告无效，控告无效。还有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第三个宣告，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姊妹们，谁能定罪？一定是审判官才能定罪，对不对？是不是审判官、法官才能定罪？可是保罗在这里第三个宣告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审判官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现今还在那里为我们代求代祷。你会发现保罗用很清晰的逻辑，而且很清晰的例证，在这里宣告告诉我们，我们不再定罪，我们不再受控告，因为审判官为我们死了，他是照着麦基洗的等级为大祭司，现在还在父的右边常常的为我们代求跟代祷。我弟兄姊妹们，你说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以为到这里够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既然是钻石所发的光辉，那一定还不停在这里。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从35节一起读到39节。弟兄姊妹们，这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美最伟大的宣告之一。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大声的来念好不好？ 35节到30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的，因为我们无论生性，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喜爱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姊妹们，这段的圣经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要常常的来诵读它，当然最好了，如果你能够把它背下来的话，你会发现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常常说长阔高深，长阔高深很多时候是形容词，保罗在这里非常的具体化，他告诉我们有七样的事情：患难嘛，困苦嘛，逼迫嘛，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弟兄姊妹们，他不是说将来这件的事情，这些的光景是当时的圣徒们他们正在经历的，甚至呢，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身上也是带着鞭伤的，他在监狱里面，他比所有的人都更能够体会这些，更能够体会这些刀剑，这些逼迫，这些饥饿，这些困苦，这些赤身露体。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个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到了最后呢，他列举的生死、天使、掌权、有能、现在、将来、高处、低处的，他从几个方面来为我们阐述说，在这个宇宙当中，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从时间上面，不论是过去的是现在的，他从空间上面，不论是高处的不论是低处的，他从超自然方面的，不论是有人的是掌权的是天使的，他还告诉我们一个人最可怕的死。你还能够找到其他的形容吗？他告诉我们，在宇宙万物当中，在宇宙当中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爱在基督里面。他甚至告诉我们，我们靠着这一切，靠着基督的爱，可以得胜有余。什么叫做得胜有余？在原文里面是，你不仅仅是打败了对方，战胜了仇敌，你甚至怎么样呢？你甚至夺回来了很多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在那里。他告诉我们，主用这样的爱爱我们，让我们得胜有余。在宇宙当中没有任何的，不论是时间上面，不论是空间上面，不论是超自然的能力，还是我们最惧怕的死亡，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爱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享受他所给我们的一切的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真的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蒙恩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我们深深的被你自己的爱来摸着，你是愿这样全备完全的爱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主，当我们想到你是这样爱我们，为我们预备这样全备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的心要俯伏向你下拜，我们的口要开口来称赞你，称颂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与爱戴，配得蒙恩儿女向你开口来称颂。我们要将一切的感谢跟赞美来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